常遇春，无意之中戳枪拴马，这枪短把竹筒子给扎皮裂了，不但破坏了一节，破坏了足有五节，咔嚓咔嚓咔嚓，竹子这一开，药面也露出来了。拴完马，他走了，没事儿了。这马呢，昨天在高升殿饱草饱料，吃的挺饱，胃里挺足。当然这阵也没事儿了，心满意足，该要大小便的，正好一泼马尿，足有半桶啊。顺着长一春戳枪那窟窿眼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全灌进去，把药面是整个给泡湿，再点也响不了了。这叫无巧不成书，又破了一条绝户计。常遇春把马拴好之后，分他尾撩战群，顺着梯子噔噔噔，来到官武楼上。元顺帝早就对他注意了，贡院墙这一倒，谁不注意啊？你看面前这黑客长得十分的眼熟，元顺帝就一愣，
哎呀，像谁呢？怎么这么眼熟啊？
有人趴在元顺帝身后偷偷的揍了一吻，
陛下，您知道这家伙是谁吗？
哦，他是谁？这就是最主要的反叛，有个匪号叫怀远黑太岁，姓常，叫常遇春。想当年石蛮王撒了野汉，领兵去抓他，让这小子活活的给打死了。你没看见吗？他骑着马，使着枪，顶着盔，披着甲，都是石蛮王留下的遗物啊！哦，这就是常遇春。元顺帝暗中咬牙，把常遇春恨透了。找你不着，抓你不见，你送到姑爹嘴边上来了。但是元顺帝知道，一会儿你们都活不了，我何必动怒呢？脑袋心里笑在脸上，下跪什么人呐？回陛下，草民常遇春。哦，燕和下场来晚了呢。陛下圣命，因草民不识路途，走错了道了，十四的晚上才到了燕京，故此来晚。
哦，情有可原。按理说，你枪挑贡院墙，搅闹了五科场，就应当把你就地正法，念你为国一片圣心，姑且免罪。赶紧标明挂号，下场比武去吧。
多谢陛下。常遇春又到坨坨这跪倒磕头，标明挂号。坨坨这个也知道了，
哦，这就是常遇春。
乱石山磕头的哥七个，就属他厉害。我认为这条大鱼脱钩了呢。
哦，
到底你中了我的计了，常遇春呐、啊，你活不过今天去了。老坨坨心里这么想着，给常遇春标明挂完号，批准下场。常遇春点头答应，从官府楼上下来，抄枪上马，是赶奔梅花圈。等到了梅花圈呢，太阳王方国珍早就准备好了，拉着架子咧着嘴， 跟常玉春决一胜负。等常六爷这一怪，方国珍哇哇暴叫啊，小辈你是何人？某乃常玉春。
是爷，你打
方国珍一听，谁？常玉春，我怎么听这么耳熟啊？问你是哪个常玉春？六爷一听，废话，怎么常玉春还分哪个？我来安徽省洛池山的常玉春。方国珍一听，吓坏了，
这就是黑太岁常老六。
听说这家可不好惹呀、啊。怪不陈友谅溜之大吉了呢，现在光剩下我了，我带上一溜，人前丢丑也太难看了。哎，喝出我的破头撞撞金钟，会一会黑太岁有什么能耐？想着这，方国珍噗，把花杆瞄金鸡一抖，进场了，来。分上下论高低，你要把我赢了，武状元让给你了。分心变色，常玉春马往旁一提，刷一拧身，把大吉给他躲过。六爷使了个海底藏花式，大枪往上一崩，方国珍还真不傻，把大戟抽回来，一妙个用戟损，奔常玉春太阳穴便抽。常玉春一低头，把戟转躲过去，马打盘腿，二人站在一处，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没有高山不显平地呀、啊！两人这一伸手，大伙看得非常清楚，那方国珍照常玉春。差的太多了，他讲这不含糊不行，五六个照面，几招就散乱了，也不知道往哪儿扎好了。常玉春心中暗自好笑，心说就凭你这两下子，你来夺状元，干脆我打发你回去就得了。想着这，正好方国珍大戟奔梗嗓刺来，再给常玉春半点一甩，哎，大戟扎空了。常玉春左手提枪，正手腾出来，躺着一伸手，把戟杆给他抓住了。方国珍一看不好，你给我往怀里一带，常玉春使了个顺水推舟，给你就给你。这乐子多大，方国珍整个的从马屁股后头就掉下去了，摔得他蒙灯转向啊！他才知道常玉春的厉害，在这闭眼等死。如果常玉春回手一枪，他命就没了。但是常六爷忠厚老实，跟他又没仇，能下死手吗？在马上哈哈一笑，姓方的，逃命去吧！方国珍满面羞愧，上了马，这才逃出梅花圈。老屯屯一看常玉春大获全胜，命令红旗报捷。有人高举红旗，围着五科场转了一圈，报完了捷呢，又擂鼓三动给常玉春助威。六爷更高兴了，眼望普天之下各位举子一抱拳，有大威！各位弟兄们，各位老前辈，我乃安徽人，姓常，我叫常玉春，今天下场要夺状元，我请一位老师，哪位下场与我比试较量？哪一位？常玉春连喊了三声，寺外静悄悄的，无人答言。什么原因？让常玉春这两下子给镇住了。 那方国珍跟陈友谅那都是英雄，一个吓跑了，一个打了败仗，别人不得合计合计吗？常玉春喊的第四声的时候，突然在湖北的大旗脚下有人高声朗诵：六爷，我陪您过不着。话到马到，出了一条顶天立地的好汉。这个人先赶奔关武楼标名挂号，标完了名了回来跟常玉春相见。常玉春一瞅这个人，人高马大，这脸跟头号洗脸盆似的，这脸上花一道红一道绿一道紫一道，简直跟瓜皮相似，连鬓络腮黄赳赳的胡子茬，但是骑着门面，你这一看就知道是清真贵教人，回回跟自己同教。这人头顶金盔，身披金甲，胯下华斑马，掌中巨齿飞镰，和扇把闷刀，这刀都出了号。你别看人长得粗大麻拉滑，哎，这个人文质彬彬的，稳稳当当，如同泰山相似。大刀横担铁骨梁，冲着常玉春就抱拳：六爷，哈哈哈哈，我陪您过过招，明明我不是您的对手，我也不想多状元，我想跟六爷您学几招，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，您看我哪不对，多加指点。常玉春一看人说话文质彬彬有礼貌，六爷把大枪也横担着还礼：壮士不必客气，我常玉春空有其名无有其实，敢问壮士尊姓高名啊？我是湖北襄阳的，代管有一座叫渔桥镇，我姓于，我叫于金彪，有个小小的外号叫赛展雄。各位，这个赛展雄的于金彪可了不起呀、啊，也是名人列这套书赫赫有名的人物。你别看他说话客气，这人的能耐那可太大了。要不怎么叫赛展雄呢？掌中春秋大刀108招，神出鬼没。人家这次来不为得状元，主要是想开黑眼，要不是常玉春，这于金彪还不下场。两个人说了几句客气话，刀枪并举开始动招，这叫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啊。你别看说的客气，真伸伸手谁也不让步了。常玉春跟人家一伸手，眨眼之间20几个回合，就见人家这把大刀果然招数绝伦，把常玉春忙活的鼻子尖儿见了汗。六爷暗挑大指：走，哎呀，我活的岁数也小，还没见过一个比他能力再大的，好高招，这姓于的够英雄，可惜见面甚晚，将来我们得交个朋友。这是常玉春的心理活动。赛展雄的于金彪再偷眼观瞧常玉春的招数，不由得暗中叫绝呀。这常玉春不光是力气大，枪招绝伦呐、啊！人家大枪分着这么几个字：滑、拿、崩、打、压、窝、挑、盖、大扎。好，于金彪暗讲也就是我呀、啊，换了他人早就完了。嗯，记 今天我见了姓常的，我算开了眼了。这叫英雄赞成英雄，豪杰赞成好汉。一百个回合过去，两人仍然没分出输赢来。元顺帝在观武楼上看着，心说这帮南蛮可真厉害呀、啊！要不把他们干掉，朕睡觉我都睡不着。怎么一个比一个厉害？吩咐手下擂鼓，这叫催命鼓，催！元顺帝的心多狠呐、啊，打算叫二虎相争，必有一伤。这鼓咕噜这么一响，两人更振奋了。于金正把大刀抡开了，怎么的也赢不了常遇春。心说行，这常老六果然有两下子，要用正常的招，我是赢不了了。哎，练武的讲的是弓刀石马步剑，不管骑马抡大刀啊，我使个绝招试试的，看看常遇春能不能赢得了我。想到这，虚晃一招，刀啪，这刀就砍下来。常遇春往上一架，就见于景彪唰，把大刀一收，一拨马，败中取胜，突然发出一种暗器，就见这种暗器唰啦。一道寒光扑奔常六爷的面门，把个黑太岁吓了一跳，一零零打一冷战，不知道发出是什么东西。那常遇春是久经大敌的人，练武术的人讲究的是手疾眼快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。就见常遇春使了个邓里苍身，嗨，唰啦，他左脚一甩凳，身子一斜，唰啦，滚到马肚子底下去了。这一招来的十分麻利快的，五合场上万名举子看得十分真切，鼓掌如雷，有的喊打得好，有的喊躲得好，真是英雄遇见了好汉。那位说于金彪发出了一种什么暗器，那个古人的武器都比较原始，那时候除了掌中使的刀枪棍棒，还要配合一些暗器。身为大将的骑马，因为他受限制，必须使带链子的东西。于金彪自幼受高人的传授，善使一种东西叫流星，也叫甩头，那个形状好像我们现在扔的铅球，分量也在十斤左右，那个个大小也像十磅铅球那么大个，外边用金水走了16遍，锃明刷亮。这锤头的后头有个环子，还有1丈8尺长5斤的链子，在后边9股6斤的绳子，有挽手套在手腕子上。他身上背个口袋，这个流星就在里边带着。如果用的时候把挽手套一套，这东西拽出来是指哪打哪。于金彪打这种东西是百发百中，没想到今天常遇春突然使了个邓里苍身躲过去了。赛展兄心里暗自喝彩，好，姓常的果然名不虚传呐、啊！就在这时候，常遇春唰啦，又在马肚子底下翻上去，归回原座。于金彪本来再打可以不呢？可以，但是他已经试验出来，常遇春是好样的， 哗楞一声把刘金锤带回来，揣入伯伯囊，把胯下的战马一拨，哒哒哒哒哒，把大刀挂上，满面陪笑，冲着常玉春一柄手，哈哈哈！常六爷，名不虚传呢，我于某这回算开了眼界了，我可配不上什么叫英雄，也不敢称好汉，在我手下败下去的人何止千万，没想到居然遇上常六爷你这样的英雄。好好好，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，他年相见，咱是后会有期，如果有的时候欢迎您到湖北荆襄渔桥镇去做客，再见再见，这五状元让给您了。于金彪说完了，把马镫一拨，这匹马回归湖北的犄角之下，人家走了。常玉春也赞成于金彪是个好样的，给自己的脑袋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啊。往后他们都扶保了明太祖朱元璋，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哎，咱这么说，由于常玉春弓刀石马步剑暗器样样都占着一绝，力胜石阵是压盖五科长，没有一个人跟常玉春敢比短长啊。到最后而举子们异口同音高声呼喊，常六爷你算压盖天下占了一绝了，这五状元就是您的了，常六爷这五状元就是你的了。常玉春再三相请，没人敢下场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就见岳武楼采桑殿上下了一名王官，骑马来到常玉春的马前。常玉春，万岁的圣旨亲自点中你为武状元，叫你到台上回话。再看常玉春答应一声遵旨，把千里一丈青宝马良驹一带，这匹马是赶奔采桑殿。来到殿角之下，戳枪拴马，还演出一场杀身